大家好，
我们接着讲中国与天下的重合。
明清时期是古代中国疆域最终形成的时期。1368年明朝建立，古代中国的疆域进入了一个最后形成时期。明史地理志记载，继明初分裂，东起朝鲜，西域吐蕃，南包安南，北据大畿，东西11750里，南北10904里。自成祖弃大宁，徙东胜，宣宗迁开平于独时，世宗时复弃哈密河道，侧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10000余里，南北10000里。其声教所及，遂时纳制，而非命立至极，侯谓迷属者不在此数，呜呼，胜哉。1644年崛起于东北边疆地区，以满族人为主体建立的清朝入关，进而实现了对中国的统一。清史稿地理志一记载，有清崛起东方，历世五六，太祖、太宗力争经营，安有东土，守定哈达、挥发、乌拉、叶赫及宁古塔驻地，于是旧藩扎特克35部、51旗袭入版图，世祖入关遣寇，定鼎燕都，西有中国18省之地，统御九有，以定一尊。圣祖、世宗长驱远御，拓土开疆，又有新藩喀尔喀四部82旗、青海四部29旗及贺兰山、鄂鲁特、其余两藏四泽之国，同我黄风。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20000余里，瞻求种落之轮，数额额服，以汉入天。自此以来，东击三姓所属库页岛，西击新疆疏罗至于葱岭，北击外兴安岭，南击广东琼州至崖山，莫不击伤内乡，承系本朝，余皇乐哉，汉唐以来未有也。从统治范围、统治方式和统治理念上看，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明朝都是难以以大一统王朝看待的。上述所引史书记载无乎胜矣，实际上名不副实，因为实际上明朝的大一统很大程度上只是汉族聚居区的大一统，也就是说传统中国范围内的一统，天下依然是处于分裂状态的。对边疆的统治方式主要是军事卫所，更多的也是具有机密的色彩。统治理念上则重新强调一下有别，清朝虽然是以满族为主体联合蒙古建立的王朝，但它的统治范围及历代王朝疆域之大成，所谓汉唐以来未之有也，并非夸大之词。 清朝在前代的基础上，不仅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大一统，而且在统治方式、统治理念等诸多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开始以中国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使中国和天下的含义基本实现了重合，中国也由此具有了近现代国家的含义，这对于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是清朝对明朝以来重新成为社会思潮的一项有别为主要内容的观念进行了有意义的反驳。夷狄可以成为中国正统王朝的观念得以确立。由于唐朝之后没有出现过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而明朝的建立者又是打着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号来推翻元朝统治的，所以先秦时期形成的以一下有别为主要特征的观念在明代不仅得到了继承，而且肆意发展。取代明朝而实现大一统的清朝，虽然面临着和其他边疆民族王朝一样不被承认的遭遇，但对此却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对汉族传统观念进行批判，虽然早在顺治皇帝时期就已经有过，但系统的反驳则是在雍正皇帝时期。雍正皇帝时期以曾静、李留阳为代表的汉族儒士，以先秦时期夷夏官为理论基础，肆意宣传对满族的歧视思想。针对这些人的言论，雍正皇帝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根据《大义解密录》卷一的记载，雍正皇帝首先明确表示，夷狄之名本朝所不可，即承认自己的夷狄身份，但是却认为所谓夷狄仅仅是一个地域上的一种划分，本其所生而言由今人之籍贯耳，何得以华夷而有俗世，否认这是中外划分的标准，并进而认为在逆贼等之意图为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分，所以故为先榜抵击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由中国之由继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逊于圣德乎？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事，复原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像话者，策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满、荆楚、云，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期，北狄西戎视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击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 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等等。雍正皇帝对以曾静、吕留良为代表的汉族儒士的反驳，虽然为清朝的正统地位进行争辩，但它的意义却是深远的。关于中国正统的争论早在宋辽金时期记忆凸显，但更多情况下这种争论是在一些具体行为中体现出来，比如宋金之间关于交聘礼仪的斗争，它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明确的理论。汉族士大夫对辽金元三朝中国正统王朝地位的承认，更多的也是迫于对事实的承认。这也是为何在清朝初期又出现关于中国正统争论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应该说，雍正皇帝的辩驳，它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使清朝的中国正统地位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清朝认同中国的一个重要表现，表明清朝的大一统并非是异族的侵略，而是边疆民族王朝对前代大一统的继承和发展。这也是前代中国已经变成更多民族之中国观念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在清代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其次是清朝的统治理念在前代基础上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由之也带来了一个统治方式的变革，传统的人为确立的阻碍内地和边疆一体化的一些观念和政策得以废弃，为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更为牢固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保障。观念的论争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清朝的统治理念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由此也导致了清朝边疆统治方式的一系列变革。清朝边疆统治观念和统治方式的变革在许多方面都有体现，比如彻底否定了传统的羁縻而治思想，代之以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次子，通过改土归流等政策的推行，对边疆地区实施更为具体的管理方式。元代以来，边疆地区广泛推行的土司制度虽然顺应了当时边疆稳定的需要，避免了边疆地区民族政权的壮大，但毕竟还带有浓重的羁縻色彩，土司独居一方也成为了中央政令在边疆民族地区彻底贯彻的障碍。因此在明代，改土回流即已成为边疆政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进入清代，改土回流政策更是在边疆地区广泛推行，清朝对边疆的统治由之变得更为深入具体，它加速了边疆地区统治方式的内地化趋势，为边疆内地的一体化提供了制度保证。再如彻底放弃了修筑长城进行防御的观念，代之以对边疆民族的积极统治。康熙曾经欲护从朱琛说， 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卡尔喀，使之不防，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放弃长城，对于古代中国的边疆治理而言，是一个革命。自此之后，人为设置的阻碍中原农耕地区和边疆草原地区融为一体，长达数千年的长城，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清朝这一观念的转变，无疑彻底改变了汉族为主体所建王朝对边疆地区统而不治的状况。它对于边疆地区和内地融为一体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应该说，清朝在边疆治理观念和治理方式的变革，一方面是顺应了边疆与内地长期以来形成的密切关系和一体化发展趋势的要求，另一方面，这些观念和方式的变化又进一步促进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对于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后是，清朝是以中国的名义做一个主权国家和邻国划定边界，不仅是古人观念中天下与中国含义重合的表现，也标志着古代中国疆域进入了最后形成阶段。在古代中国，由于受到地理知识的限制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思想的影响，古人一般用天下来指称王朝的疆域，故而我们在史书中经常可以看到大赦天下之类表示王朝政令实施范围的用语。而中国虽然也有指称王朝的用法，但更多的情况下都是统治中心的含义，中原的含义。进入清代之后，虽然清朝直辖的18个省依然以中国称之，而天下也保持着泛化的指称政令实施范围的含义，但中国却有了指称清朝疆域的用法，天下与中国出现了重合的倾向。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中国和俄国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康熙28年公元的1689年，为了解决沙俄向东扩张而引发的边界争端，清朝和沙俄签订了一个具有现代国际法水准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清朝依据《尼布楚条约》所立界碑全文，大清国遣大臣与俄罗斯国议定边界之碑，一，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楚尔纳即乌伦木河相近戈尔毕奇河为界，寻此河上游不毛之地，有时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西河尽属中国，山北一带之西河尽属俄罗斯。一，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中国，河之北岸属于俄罗斯，其南岸之梅洛尔克河口所有俄罗斯房舍迁移北岸。一，将雅克萨地方俄罗斯所修之城进行除毁，雅克萨所居俄罗斯人民及主物进行撤亡，察罕汗之地。一，凡猎户人等断不许越界，如有一二 小人擅自越界，捕猎偷盗者，进行擒拿，送各地方该管官照所犯轻重惩处，或食人或食文，相聚持械捕猎杀人抢掠者，必奏闻，进行正法，不以小故举坏大事，仍与中国和好，勿起争端。一，从前一切旧事不意外，中国所有俄罗斯之人，俄罗斯所有中国之人，仍留不必遣还。一，今既永相和好，以后一切行旅有准令往来文票者，许其贸易不尽。一，和好会盟之后有逃亡者，不许收留，进行送还。很显然，在条约中，清朝和中国是可以互称的。中国已经有了一个近现代主权国家的含义。该条约的满文、俄文、拉丁文本也都是如此。也就是说，最迟到康熙时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称呼。中华各民族也由此开始以一个主权国家中国的身份活动于世界舞台。中国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名称，既是中华各民族长期文职奋斗的结果，同时也是古代中国疆域进入最后形成阶段的标志。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则标志着形成阶段的结束。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一词含义的变化只是反映了其中的一个方面，不过从中我们依然可以得到以下的启示。一是，形成于汉族中的中国一词，由只称京师发展到和天下一样只称一个主权国家，它经过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和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历程基本是一致的。二是，形成于中原汉族之中的中国概念，在以汉族为主体所建王朝和边疆民族的交往中也传播到了边疆地区，并为边疆民族政权，尤其是以北疆民族为主体所建的众多王朝所吸纳，由此参与争夺中国正统也成为了众多王朝包括边疆民族政权的一种政治选择。众多王朝或政权参与争夺中国正统，一方面是中华大地不断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多民族统一中国的出现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三是，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名称，汉民族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中国一词为汉族首创，更重要的是中国中原为天下中心的思想也是形成于汉族之中。不过中国发展为和天下含义相同来指称一个主权国家，更多的则是边疆民族对中国认同的结果。因此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今日中国，都并非汉族独有之中国，而是中华各民族之中国。谢谢大家。我的关于中国疆域形成的理论探讨系列讲座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